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真正的善叫醒磨难中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生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8号。第一部分，面对考题。去年的一天，我在站内信箱中看到一条消息，一孤寡 M 同修60岁，双目失明，听力也不行，只能大声在耳旁喊话才能听见，因遭迫害工资被扣发，从邪恶黑窝出来后，当地派出所一直在追找他。M 同修处境艰难，自己不能独立生活，哪位有条件的同修能把他接回家，共同配合闯过难关。一天过去了，信箱里没人回复，又过了几天还是没动静。当时我想，我一个人独居，够条件，还都是女的，可是同修双目失明啊，这就会有很多麻烦。转念又一想，如果同修能自己生活，就不会这样了，就不叫帮了，什么麻烦都没有了，还找你干啥呀？都是修炼人，如果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自己是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了，师父在《经济要旨·佛性无漏》中教导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这件事不就是试金石吗？想到这儿，我放下一切为私的想法，想借他到我家来，一起学法，共同交流，尽快地帮 M 同修走出磨难。我就跟协调同修说了自己的想法，协调同修也非常赞同。我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下，因为我天天出去和同修一起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平时只一个人吃饭，非常简单，两顿饭。这回与 M 同修一起住了，中午我不能回来做饭，我会给 M 同修准备一些饼干之类的食品，放在他能拿到的地方，不让他饿肚子。协调同修与 M 同修商量，每月交给我1000元的生活费， M 同修也同意。我做了一些准备，重新加了床等，准备好这一切，我和协调同修就把 M 同修接来了。第二部分，第一次风波。 M 同修吃饭时看不见，我就帮他夹菜，喝水时如果水凉了，我就给他烧热水。我觉得比平时确实多了不少麻烦，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为他人着想。没过几天，问题就出现了。一天，我讲真相回来，顺便去看看一位被病业假象干扰很重的同修，回家晚了1个小时。我心里非常惦记家中的 M 同修，着急往家赶。到家后，我本想向 M 同修道歉，还没等我开口， M 同修就很不高兴地责怪我说，我肚子饿得都饥肠辘辘了。因为他听力有问题，带着助听器，听清楚也很困难。我就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不是有饼干吗？你怎么不吃点呢？ M 说，他不爱吃饼干。这时我的人心就起来了，开始不平衡，不是来之前商量好了吗？怎么变卦了呢？跟他交流太费劲儿，我不再跟他说了，满肚子的委屈憋在心里，心想，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好心好意把你接来，别人都不愿意要你，我顶着多大的压力把你接来，当地的警察四处找你，你不知感恩，你还这样要求我，心里既不平衡又是委屈。偏偏在这个时候，我身边的同修在我出去讲真相时来我家带 M 同修出去吃饭，还给 M 洗澡洗衣服。我知道来的这位同修很善良， 但还是用了人的方式心疼可怜 M 同修。M 同修可能会被人心带动。晚上我开始学法向内找自己，哪有偶然的事啊？换位思考，如果我处于 M 同修的状态，我可能还不如他，活下去的勇气都很小。我顿时心生怜悯，开始想他的优点。虽然他看不见，可是每天都抢着帮我擦地，即使擦得不干净，他也想帮我分担家务。渐渐我认识到，这个愤愤不平不在法上，委屈就更不对了，应该包容。我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不那么压抑了。我不再向外看 M 同修的不对，开始想 M 是多么不容易啊，当年也是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如今他被邪恶迫害成这个样子。想到这儿，我心里也一阵阵的酸楚。大法弟子就应当处处为别人着想，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就是无条件的对他好，放下不满，放下人心，不再抱着自我不放，一个个的人心都用法来归正。我的心态渐渐平和了，我向师父忏悔，师父，弟子错了，弟子不善，不能包容同修，这还能谈到善吗？于是我就决定第二天给 M 同修包饺子。早上起来，我把煮好的饺子放在他能拿到的地方。我告诉他，你饿了的时候不爱吃饼干，就吃饺子吧。我把时间好好安排一下，咱们从今以后吃三顿饭。第三部分，风波再起。没过几天， M 同修又有要求了，说要吃水果。我说，咱们就吃给师父供过的水果吧。他没说什么，每天就吃这样的水果。第二天他又说要吃小食品。我想 M 自己待在家里也没人跟他说话，常人有句话叫闲情难忍，寂寞时闲着磨牙呗。我抑制住了自己不平衡的心，继续向内找，究竟自己差在哪里。三件事我天天都做啊，自己都很难舍得时间做饭，只是吃饱肚子，觉得自己还算很精进吧，怎么这么多的麻烦事呢？M 这样一步步升级时的要求我，我肯定有意识不到的执着。于是我求师父开示，弟子就是要放下自我，无条件对别人好。我认真学法，在法中我终于悟道，这不是光做事却忽视了修心吗？我每天忙于救人就认为精进了，可是我却没有真正的修炼心性啊。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有个小女孩自己不小心掉进一个很深的井里，我毫不犹豫地下井救她，可是井水很深，我就开始往外逃水，后来就来了很多人跟我一起逃水，很快水没有了，小女孩的头也露出来了，我把她抱出来了，她还活着。醒来后我知道这是师父慈悲点化告诉我救 M 同修，从此我学会了向内找，不让师父失望，不再向同修哪儿不对，遇事首先想这件事又是考验我什么呢，又要去我什么心呢。向内找真好，真正在法中修出了善，善待同修。 M 同修的小食品每天都不间断，环境也非常祥和了。第四部分，帮同修也是修自己。没过几天我又做了个梦，我在一个很深的沟里干活，突然发现这个沟里还有个小沟，里面躺着一个五六岁大的小女孩。我很惊奇地看着小女孩，竟然她还活着，我急忙把她抱回了家。醒后我知道这又是师父点化，沟里还有沟。我悟道，在这个重重被困境包围着的小女孩，只有我才能救她。我顿时信心大增，谢谢师父对弟子的信任。通过不断学法向内找，我的身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做事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了，完全放下了自我。 M 同修就像变了个人一样，不再挑剔，也愿意跟我交流了。既然师父让我救他，那就在法上提高。除了学好法，我经常引导 M 同修向内找。双目失明，耳也聋，这么大的磨难，究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呢？我们一定要找到有漏的地方，找到人心执着，修掉它，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 我给他读《走出死关》等经文，深度交流。阿木同修再也隐藏不住内心藏了很久很久的不愿告人的秘密，这正是导致这场磨难的根本原因。阿木同修一次次被非法关押，由于他承受不住黑窝的迫害，一次次的被邪恶转化。在洗脑班待的40多天，他违心的教了多篇傍师傅傍大法的文章。从黑窝出来后去外地打工，也曾经犯过色欲之错。我听到这些行为心里震惊不已，这哪是修炼人呢？还能救了吗？值不值得救了呢？现在他也不能出来证实法救人，给大法造成那么大的损失，怎么去还啊？旧事里能放过他吗？我的心开始动了。这时我想到梦中师父的点化，再次升起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我就听师父的话，马上归正看不起同修的心，因为大法是无所不能的，师父伟大，法伟大，摒弃这些不在法上的人心，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我与协调同修配合，不断向内找，纯净自己，在法理上与 M 同修切磋交流，帮他认清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何做正实法的事。协调同修经常下载 MP3 修炼交流文章给他听，不断帮他发正念。 M 同修只能用听法的方式学法，逐渐的他的正念渐渐起来了，对三件事有了新的认识，他也要出来救人。其他同修对他不放心，怕他出去又会出麻烦，所以持反对意见，百般阻止。阿木同修也渐渐地学会向内找了，认识到了身体出现的状态就是旧势力的迫害。他说，我怕被迫害致死，怕邪恶打我，就违心地背叛了大法，甚至还诽谤大法和师父。人早晚都有一死，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豁出来了，就是死了我也要说一句正实大法的话，法轮大法好。于是他向师父忏悔，向师父认罪，请求师父原谅。 M 同修终于醒过来了。第五部分，正念起。 M 同修的正念越来越强，对大法也越来越坚定。 M 同修决定要回姐姐家去面对迫害他的警察，给他们讲真相。他之前与姐姐一起居住，现在他要去面对一直追找他的警察。他认识到自己是下世助世救人的，参与迫害的警察一直这样迫害下去能得救吗？自己要救他们就从现在开始，就从这里开始，要打开救人的局面，开创救人的环境。在回姐姐家之前， M 同修准备给警察讲真相，需要一些相关的资料。我就给他找了相关法律的真相资料，有新闻出版署关于废除禁止出版法轮功出版物的通知，有公安部定的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的文件，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法轮功在中国是完全合法的等等相关资料。我一篇篇一遍遍地念给他听，协调同修给他准备了语音版相关资料， M 同修一个个一条条地背，用心记住，确信自己都记熟练了。他说，我要去救人了。我们同修三人护送 M 同修回到他姐姐家，他姐姐害怕不同意留他。我与他姐姐交流，我说，你妹妹我根本不认识，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只看到她的遭遇，不想让她再这样受苦。我也是顶着极大的压力把她接回家，你们是一母同胞啊，怎么能忍心看他流浪呢？他姐姐被我说的话感动了，最后同意留 M 同修。第六部分，闯出磨难去救人。 M 同修安定后，我们几个人一起拿着 M 同修的工资卡去银行查询，令人惊喜的是里边竟然有1800元钱，正好是 M 一个月的工资，之前他的工资都被邪恶扣留了。我们知道M 同修走正了，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大家都笑了，感恩师父慈悲安排。20天后，我和协调同修去看 M 同修，他见到我们后激动不已， 开始向我们叙说他救人的事。 M 说，一天我让姐姐给家乡的警察打电话，告诉他们某某回来了。正值中午，当地610主任带两个警察果真来了，非常客气地相互问好后，整个场面非常祥和。我直入主题，开始向警察讲真相，该讲的都讲了，该说的也都说了。自始至终，警察们没说一句话，都在静静地听。姐姐一直比较紧张，我边说，姐姐边掐我的后脖子，示意我不要说了，极力阻止我。我没当回事，昔日的怕烟消云散，我到底把真相讲完了，从此警察销声匿迹了。 M 同修再三对我们说谢谢，我们也替 M 同修走出来表示高兴。虽然还有些法理不清的地方，但是走出这一步对他来说真是很不容易。以上是我在帮助同修走出磨难的历程，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性不同两重天》，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0日。一，人情让人犯迷糊。昨日我抽空去看了一位78岁的老年女同修，简称 A。只隔几个月不见， A 变化真大。 A 躺在一张电动翻身床上，头发剪得很短很短，像个男人，面容憔悴，外露的皮肤手上脚上满是被手抓后留下的痕迹，这是糖尿病假象。我问 A， 为什么不把床摇起来坐着听师父的法呢？老躺在床上也不是个事呀。 A 说已有几个月没听法练功了。我见书桌上有一个 MP3 在充电，拿来打开给他听，一听不是师父的讲法，是他女儿那一门修炼的音乐。保姆过来说那是他女儿放假让他听的，听了几个月了。我问，你平日学法练功的机子呢？ A 说，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也许是我女儿收起来了吧。我想说，但我忍下来没说。他的主意识太弱了，完全没把自己当修炼人，被旧势力操控的神志不清，还说真想离开这里了。我说，千万不能说这样的话。为了得这个法，你生生世世吃了多少苦，修了多少事，师父安排你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倾注了多少心血，操了多少心，你放弃修炼，你对得起师父吗？对得起你世界对你给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吗？我说，你不但要对你自己负责，更要对你世界的众生负责，修好了自己才能救度他们。你的主意识要强大起来，不能任由你女儿保姆摆布。马上停止听你女儿给你的音乐，心中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要静心念，一心不乱地念，暂时眼睛不能看书就听法，听的时候不能开小差，一字一句地听进去。只要你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 师父就会把你当弟子。心中有师有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他点了点头说，听了你的话，我心里舒服了许多。回家路上我在想，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今天这种局面呢？我想了想，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第一方面，近几年来他没参加小组学法。 A 遭多次迫害后，两个学法小组的同修担心他被邪恶跟踪，不想让他去。没有了好的学法交流环境，他又不会用电脑，上北京女儿那儿住了几个月，没带大法书去。听法时发现不少影子跟随在他身边听。女儿天天在家放佛教的音乐，他没想到发正念清除干扰。没有发正念清除所在环境的空间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从女儿那儿回来就一直身体不好。第二方面，没有理解好修炼的本质。他是个热心肠的人，大法的事非常主动做。有同修遭迫害关押，他会去看，帮着送东西物品，没有怕心。讲真相，劝三退，尽心尽力。是个从感性上认识大法的修炼人。至于什么是修炼，为什么要修炼，修的是什么，不知道。那天问我，为什么修炼总是在宵夜，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病业假象。我说，从我们走入修炼的那一天起，就不是常人，是修炼人。修炼就要有师父，师父会根据各自的根基、业力、悟性、意志、承受能力等，重新安排修炼人的人生之路。什么时候宵夜，什么时候过关，有系统的安排。修炼路上会有坎坷，会有考验，真真假假让人悟。他又问，为什么我身边的常人朋友比我的身体还好呢？整天吃喝玩乐，磨难也少。我说，因为修炼人要宵夜、还债、净化，整个修炼过程都是在净化、宵夜、提高。身体上要承受，心性要提高，境界要升华。至于说，个别常人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病，是他的业力暂时没有反出来。有一点病就吃药打针，把病业压进身体里去了，不让病业反出来，积累在身体内。修炼人是从生命的本源上给你清理，一层一层的给你清理出来，要把所有的业力消尽，身体全部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了才行。宵夜有多种形式，身体上的承受和精神上的承受，欠什么还什么。因为修炼结束后，谁也不能背着债务去圆满，谁也不能带着人心跟师父回家。一切因果都要了结，才能让你升华上去。用一句土语说，叫还账，把生生世世所欠下的债全部还清。明白了这些法理，在过关时就不会看得那么难了。第三方面，观念还没有彻底的转过来。人的理是凡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在常人中舒舒服服的过好日子，你怎么修？你的业力怎么转化？哪有提高你的心性和转化你的业力的环境？其实修炼的身体出现不舒服是正常的，人生生世世轮回转生，造下无边的业力，在修炼中要偿还，怎么可能舒服呢？不舒服就是在还，才能消业，才能提高。真一点麻烦也没有，说明师父没管你。有麻烦是好事，这个观念一定要彻底的转过来。 第四方面，情是无底的陷阱。我对 A 说，你女儿不要你学法，不让你练功，你真的就不练了？她能给你正果，给你未来吗？你不听她的，怕她不高兴，这不就是情吗？难道你就不怕师父不高兴，怕师父失望吗？作为一名真修者，女儿的话，保姆的劝说，要站在大法的基点上分辨对错，社区警察的骚扰迫害要正面对待。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只听师父的话，按照大法的法理去做好三件事，才是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二，在哪里都不忘使命。在看了 A 同修之后，愿意同修去看了被邪恶强迫送到精神病医院关押迫害已有五年的 B 同修，找了好几处地方，在一位好心医生的帮助下才见到了 B 同修。五年不见，在那邪恶的环境中，我们不知道他变成啥样了。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真是给了我们一个惊喜，我们都认不出来 B 了。一位7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像50多岁的人，皮肤白净有光，身体修长，脸色红润，五官变漂亮了。一件普通的衣服穿在她身上显得有气质。我问医生，她还好吧？医生说，还好，她拒绝我们给她治病。她说没有精神病，不要在她身上浪费药品，只是执意搞她的那一门。经常见她嘴里念个不停，在床上打坐。这里的年轻病人整天围着她转，她像个猴王，一群小猴都听她的。我对 B 生起了敬佩之心，能笑对苦难，淡定从容地蔑视苦难。我问他在这儿还好吗？ B 说，既然来到了这里，也许是我的使命，我的同伴他们需要精神慰藉，需要我这样的心理医生。真是一位好同修，在哪里都是好样的，在哪里都能坚持真修实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感恩，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0日。早上打坐又有蚊子咬我，想起得法头几年，晚上在屋里打坐，一打坐就困，怎么也抑制不了，就到外面打坐，让蚊子咬我，我就不困了。那时主动让蚊子咬，今天有蚊子咬怎么就厌烦呢？突然感觉不讨厌了，他不是在帮我吗？真是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啊。这样一想，心里还挺高兴的，遇到好事了。前几天帮姐姐在计算机里录入一篇稿子，心里这个翻腾。我本来也不太会打字，你的字还不好辨别，看他写的一句，心里怼上一句，净说好听的。其实对姐姐有不少怨恨，沉积到现在，表现就是看不上她，不愿意听她说话，但表面上对她还很关心。今天借着给她打这篇稿子，可敢跟她说了。快打完了，突然意识到了，这不对呀， 这不是怨恨吗？妒忌吗？嫌弃他的党文化重、自私，做些说些表面光的事。可是师父都只看弟子做得好的一面，我为什么就看他的不好的地方呢？我这是向外看，他这些毛病难道我自己就没有吗？他是家里老大，对弟弟妹妹付出很多，为什么就不看他的好的地方呢？通过蚊子咬我这件事，我想我要学会感恩，要记住师父的教导，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反过来看问题。同修 A 告诉我一句话，是他从明慧网文章记录下来的。文中说，在修炼的世界里，所遇到的一切人都是成就你的，学会感恩，放下怨，放下妒忌，心就会轻松。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中说，放下执着，轻舟快。这个执着可不是一说就能放下的，必须意识到，主动地在法中修，用法归正。我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心，胸中天地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9日。我曾经是一个怨恨心很强的人，稍微受到一点不公正的待遇就会含恨在心，自怨自艾，让自己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在修炼中，我认识到了这颗心，也一直在努力地放下这颗心。第一部分，放下对父母的怨恨。从小到大，继父对我都很不好，动辄辱骂，言辞激烈恶毒。他并非只对我这样，对包括他自己的父母兄弟、领导同事及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心理伤害。当时我年少无知，认为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委屈，对继父产生了很大的怨恨。同样的，童年时我经常生病，母亲因为要工作，就把我寄养在姥姥家，很久才来看我一次，也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委屈和折磨。姥姥不会带孩子，我从小没人教，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和人交往，这对我之后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学校里我没有朋友，不会与人交流，尤其不敢和女生接触，有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特别孤僻，在学校和工作单位也经常受到欺负，一直过得很不如意，这让我对父母积累了更多的怨恨。修炼之初，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父母的怨恨有多么大，只是学会了忍，不管心里有多少委屈和痛苦都忍下来。但是随着修炼的深入，仅仅做到表面上忍是不够的，要真正放下这颗心才行。一次，父亲在吃饭的时候提出一个脑筋急转弯，这是他常用手段，用这种带争议的话题和人交流，引导人和他吵架。父亲除了吵架，不会用别的方式交流。我给他解释之后，他毫无意外地开始胡搅蛮缠，情绪越来越激动，表情越来越狰狞，言辞也越来越激烈，无论怎么解释也不接受，一味强调我是错的。冲动之下开始拽着我的胳膊，硬要辩个明白。我也开始有点生气了，用严肃的语气告诉他，我不想再继续这个对话了，让他坐下别再纠缠。回头我意识到自己起了执着心，如果是一般的人，我不会这么生气，也不会这么执着于和他争论，不理他就完了。但是长期的怨恨使我失去了理智，总是想和他争个对错，证明他是错的。之后我开始找自己，找到了这颗怨恨心、争斗心、 争辩心、证实自我的心、说不得的心、急心、名利情、私心、报复心，真的太差劲儿了。在我发正念清除这些执着的时候，母亲在一边训斥我，也在考验我的忍耐力。幸好我这时已经冷静下来，不再被魔性左右了。发完正念以后，我感觉轻松多了。走到客厅一看，父亲躺在沙发上玩手机，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都是假象。第二部分，放下对恶人的怨恨。我因为讲大法真相，两次被派出所绑架，进过一次拘留所，被工作单位开除过三次。国内很多私营企业不敢收留大法弟子，如果不讲真相还能勉强留用，一讲真相就坚决辞退，日子过得不太顺利。每次事情发生之后，我都会产生对恶警和举报者产生怨恨，怨他们迫害好人，怨他们剥夺了我的工作机会，使我生活无着。但是现在想想，他们对我做了多少坏事，师尊不就给我转化成多少好事了吗？没有这一次次的磨难，我又怎么会像今天这样理智清醒，对法坚定呢？是我自己没认识到，其实不管遭受多少磨难都是假象，都是成就大法弟子的具体表现而已。我要做的就是正念对待这些磨难，从中修好自己。现在我不再怨恨这些加害过我的人，也不再因为自己的处境而怨天尤人，我只会感谢他们又让我放下了很多人心，让我得到了提高，同时也感到他们很可怜，在邪恶的蒙蔽下做了大坏事，希望他们还有机会明真相得救度。第三部分，怨恨心和其他人心的关系。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怨恨心和很多执着心是有联系的。首先，怨恨心源自于私心、自我的心，体现为一种负面的情。第二，怨恨心往往伴随着争斗心、妒忌心、报复心等等其他执着心，很少单独存在。这些执着心互相加强、互相关联，往往在一件事上同时都反映出来。一颗心不去，其他心也难去，只去一颗心，其他的也会死灰复燃，所以要同时修这几颗心。第三，这些执着心往往互为表里，看起来是争个高低、辩个对错，其实可能是因为怨恨，而怨恨是出于妒忌，名利情受触动也会催生怨恨，怨恨的来源也一定是自私自我。想要真的去掉一颗心，就得好好挖根，找到源头，才能知道自己为什么有这颗心。几经磨练，我终于明白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公，也没有什么恶人，只是师父要成就我，就要让我放下这颗心，让我在磨难中悟到，真正的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太笨了，修了这么久才认识到这个浅显的道理，一直陷在谁对谁错、谁好谁坏、吃亏受罪这些可笑的表面假象之中，被这颗心折磨着、拖累着，不能进步、不能精进，真的太差劲了。今后我要更加严格地用法来要求自己，不能再知法犯法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美南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回顾修炼路，去掉人心和执着，作者德克萨斯州西人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7日。 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2021年搬回德克萨斯州，在大纪元时报进行远程客户服务工作。我之前一直担任管理职位，当我2015年进入媒体工作时，我被任命为英文版报纸的流通主任，在纽约任职。一年前的2014年，我才刚刚开始修炼，当时经历了很多阻碍和磨难。由于媒体在资金上陷入了困境，很多人离开了，人手也有限。我没什么钱，头两年都是睡在没有床垫的木板床上。我在这个职位上干了3年，直到我们转型成为付费报纸。当时媒体上的许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期间我帮助结束了免费递送，出售了所有报箱，并将报纸发行转为付费，过程非常艰难。之后我被调到新唐人担任新的职务，负责申请可以在脸书页面上播放视频的许可，这主要是为了增加我们迫切需要的收入来源。当时我很高兴地接受了新职务，因为是我不需要管理一个部门的工作，我感到我需要从管理类型的职位中解脱一下。我每天都会过关，经受考验，提高心性，身体上也经历诸多磨难。我非常珍惜这段时间的修炼历程，不管有多么困难，我知道这都是好事，而且我很乐意提供帮助。我当时只是一个新学员，试着了解如何同时进行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并平衡两者。我自私的一面，只想做好自我修炼，剩下的事情让老学员处理。但是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明白这是不对的。我需要为别人着想，放下自我，学会更多的配合。我最终从新唐人转到希望之声，并再次成为一名经理，负责今日美国的英语播客部分。这同样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因为这是一项媒体公司白手起家的项目，没有之前证实过的成功商业模式可循。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失败了。虽然表面原因是因为新冠疫情危机和广告商流失，但我内心知道，这是因为我放不下对自我的执着。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低谷，因为我非常执着于正视自我和自身成就，但我在自己负责的事情上却不断失败。我意识到自己因为对法理没有清晰的认识，根本的执着没有去掉，已经偏离了良好的修炼状态。我错把做事情等同于救度众生，错把做事情当成了修好自己的前提。尽管我之前听过相关的修炼交流，但我还是没有悟到。我开始更多的向内找，我得到了一个启示，我需要更好的内修自我。我的修炼状态开始发生变化，我又一次加入了英文大纪元。这一次，我只是想做一个接听电话的客服代表，但最终我又被安排到管理岗位，负责客服人员的培训。我知道师父给我这项技能是为了正法，没有什么可自大的。这个工作角色对我来说是完美的，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选择以非常自私和自我的态度去面对的职位，或者你可以在这个职位上学到真正用同情心和无私的方式领导他人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修炼的好地方，磨练心性的地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的每一个念头都是修炼中的进步或倒退，其结果取决于我通过心性考验和悟道的好坏程度。我跌倒过很多次，但仍然继续前进，也确实不断悟到新层次，并去掉执着心。作为一名经理，实际上与做其他工作没有什么不同。 每份工作中都有其独特的职责，但是在管理职位上会影响更多的人，这就是作为经理的困难所在。在这个职位上很容易自我膨胀，在不断地告诉别人如何做事的过程中，可能会使自己变得固执己见，从而更容易陷入自己的想法才是正确的这样的误区。每一天我都必须要消除根深蒂固的自私念头，并渴望学习如何变得无私。第一部分，去掉评判他人的执着心。最近的一次经历帮助我进一步去掉了评判他人，认为自己是对的执着心。我在客厅里安静地休息，那里有师父的法像，我心里一直在问师父，为什么我不能生出更多的慈悲心？我在与人相处时缺乏慈悲之心，我感到与人面对面的讲真相的效果不佳，似乎都是表面功夫，让我很困惑，就连我的外表也显得更加严酷了。我一直在寻找原因，我认为我的心中似乎有愤怒。我妈妈一直告诉我说，我似乎对这个世界感到愤怒。我并没有感到自己真正的愤怒，所以我不确定我是如何将这种愤怒投射给别人的。然而，我确实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厌恶。想着想着，我让我的心平静下来了。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词 ,indignation, 就是愤慨的意思。我用谷歌搜索了这个词的定义，以便清楚地了解这个词的表面含义。这是我找到的定义。这是一个拉丁词，意思是不值得。它指的是基于不值得或不公平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生气。如果有人推你，你可能会生气，甚至暴怒。但如果被推的人是瘦弱或无助的人，你会感到愤慨。愤慨是一种由社会情绪和社会环境所引发的复杂且离散、有隐藏性的情绪。愤怒和厌恶的感觉是构成愤慨的其中一些情绪。义愤填膺是因为对事物的蔑视而产生的愤怒。我们生气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认为在道德上不正确的事情感到厌恶，因为我们的愤慨是基于道德感引入的感受，所以我们可以声称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愤怒形式，即使我们实际上将其用作没有自我约束的暴怒的借口。看明白这些含义后，我站在修炼者的角度思考，发现了很多隐藏的和愤慨相关联的执着心。第二部分，修炼者的角度看待愤慨。刚才所讲的是人对愤慨的理解，但对于修炼者来说则有更深的理解。愤慨是没有做到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当看到世界上的干扰或邪恶时，能做到不被他带动，受到拳打或侮辱时不反击，这是修炼者首先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做到顺其自然，以更高的层次来看待这些事情，这也会阻碍你生出慈悲心。为了同化大法，我们必须修出慈悲心，而不是卷入常人的事物，以苦为乐，生出对一切众生的大慈悲心，助施救度众生。另一种表现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道德认知是正确的，所以就认为自己是对的，从而看不起别人。妒忌心在这里或许也是附带的执着心，因为你会认为这些作恶的人不应该得到救度，或被认为是不可救的。你觉得自己正念很足，因为愤慨是针对作恶者的。 但是在更高层次上看，是业力需要消掉。我也不相信高层次的神的计划，我觉得这些安排是有缺陷和不公平的。第三部分，举些例子。我一直无法正确理解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我也无法在被迫害的过程中悟出如何走出修炼的路。虽然这并没有直接发生在我身上，但对我个人有触动。看到中共对学员的所作所为，我觉得这对人类、对学员都不公平。这个法是让他们来得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妨碍师父救度众生，包括学员。由于没有看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我一直很难改变，我一直认为我是对的。要改变自己并阻止这些不好的事情，就必须改变心态。而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想不出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从小就觉得，对付邪恶就必须揭露它，拒绝它，并且在心理和思想上和它对立，这随之带来了愤慨的情绪。在其他宗教中，正义的愤慨也被认为是好坏参半，因为它可能会导致你自以为是和批判他人，但是你并没有资格这样做，你最终会缺失对他人的慈悲心。愤慨会让你无意识地根据你的好恶对事、对地点和对人进行分类，以你的道德准则评判，但这不是法的标准。由于这个根本执着，我无法制止自己这样做。现在看清了问题，就像一个修炼世界对我打开了。我看到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和改变。我知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自己还有很多地方要修。但看到根本的执着，也就对去掉它有很大的帮助。过去我甚至以这种执着心去评判其他同修是如何随师正法的。这种思维方式导致我对他人没有真正的同情心，我也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这对我的修炼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阻力。我意识到我的做事方式也只是遵循常人的逻辑，我需要更多的去掉常人的思维，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自己，而不是一直用常人的逻辑来处理问题。读了最近发表的三篇明慧网编辑部文章后，我对自己的修炼之路做了很多的回顾，发现自己在修炼的前半段，多年来确实有做得好的部分，如集体学法、集体练功，但最近四年，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的环境改变了很多，我确实感觉在提升自己方面变得有些迟缓。搬到德克萨斯州很容易，但我发现这里更加轻松的生活方式也助长了自己对舒适和懒惰的执着。练较长的几套功法会更困难，但我们每天还在家里进行面对面的学习，我非常感谢能有这个安排的修炼环境。我现在也面临着新的执着和感悟，通过在本地学法小组的修炼交流，那里的老同修直接或间接的让我看到了更多不符合法或需要突破的地方。我很感谢他们帮助我指出问题，使我对显示心、争斗心以及练功招魔方面开始反思自己的想法。我需要关注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而不是看别人做得如何，以及他们是否做好。修炼的路很窄，我的思想不能偏离正轨。当我开始看不起别人，或者认为自己修炼的不错时，就会发生这种问题。我通常不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但我确实在不经意间有看不起别人想法而不自知。我还有其他的心性问题，过分自信会导致我走上这条路，不想听别人的意见，固执己见，也有疑心的问题。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和谦虚的态度。明慧网编辑部这三篇文章让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自己在修炼上确实有差距，但同时我也更清楚地看到了是什么阻碍了我，主要是我的常人思想，不愿意去掉那些隐藏的安逸与欲望之心，阻碍了我真正精进修炼。我希望今年能做得更好，进一步去掉这些深藏的执着，真正走一条更纯净的修炼道路，增长练功的时间，不要太多使用常人的方式做事。这是我目前的修炼状态和层次，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